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很高兴再次跟大家在神的殿当中聚集，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那么今天呢，我们会一起继续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在打开神的话语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些同心的祷告。希望大家在下面也有声无声，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也特别纪念到就是在医院里面的小孩，一个叫 Grace， 他是早产出生的，在过去的几次我们也为他祷告。另外一个小孩叫 Elijah， 他也在医院里面住了两天，现在还在，所以求主也保守这两个孩子，是他们可以得医治。也求神保守他自己的话语，按照正义分解出来，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造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我们能够到你的殿当中。你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在你的殿最初被设立之时，你曾经应允我，若是你的名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他若是得罪了人，若是遭受什么样的苦难，他若向着这个殿来祷告，求神赦免，你就从天上垂听，你就赦免这个人，你就医治这个人，你就医治这地。谢谢神，你的应许从亘古到现在到永远没有改变。所以今天我们就怀着这样敬畏，这样充足的信心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我们就知道你是医治的神，你是带领的神，你是安慰的神。所以我们就求你特别的医治我们当中身体软弱的，坚固我们当中疲累的。我们特别求你医治Grace 这个小 baby， 他在医院里面待了20多天，受尽这个很多的苦，这个有一些的管子插在他的身上，要重新更换，人都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治疗。求主减轻他的痛苦，给他完全的健康，使他可以早日出院。我们特别求你保守有来讲，使他身体的医治，也保守他们两家的家人，使他们疲累的这样一个照顾能够得到力量的坚强，能够得到内心的安慰。也特别求主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就像诗歌里面所唱的一样，我们是你的羊，我们认识你的声音，你也认识我们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呼求的时候，求你就从天上的宝座垂听。我们这个殿不够你住，因为你是天上的天都不够你居住，主啊，你何尝还会住人手所造的殿呢？主啊，但是谢谢你，你不嫌弃我们，你竟然施恩给我们，你竟然愿意住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不光是住在这个圣殿里面，你甚至住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心里面、身体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洁净我们自己的身体，成为你的居所，你就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带领我们每天的心思意念，把我们引进你的慈爱、你的圣洁、你的安稳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请大家打开圣经或者看屏幕，我们呢就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我们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便赦免了。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绿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好，感谢神，他自己的话语，他的话是值得称颂的。在这一段的话当中，我们看到好几段的对话，一问一答，或者是一来一往，有好多的对话，好像听到神很多的声音，又听到神的仆人有很多的声音对他的回应，然后神又对他有新一轮的回应。那我们常常跟神之间就是应该有这么活泼的一个交流。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也是很美妙的一个场景，说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声音，神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么呢，我们在过去的这几个礼拜呢，也常常听到神的声音，是不是？其中呢，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呼声呢，是从旷野来的。当亚当从伊甸园当中犯罪了之后，被逐到旷野的时候，神对他有一个呼召，让他一个悔改的声音，说：亚当，你在哪里？当你问这个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话是不是很熟悉哈？说不定你常常问你的孩子你在哪里，其实你都知道他在哪里，你还问他你在哪里，你问他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巴不得他快点出来，巴不得他快点来你的面前认错，对不对？神也是这样的意思，神知道亚当在哪里，但是说你在哪里，请你出来，我们重新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会赦免你，你会重新再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一个悔改的声音。还有呢，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时候，神呼召他们有一个出自由的声音。他是在掳掠当中，是在埃及里面做奴隶，做了几百年。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当中兴起一个带领人，摩西成了神的代言人，呼召他们从这个奴役当中出来，要走向自由之地，要到流奶与蜜的这个迦南美地当中去。所以在这个旷野当中漂流40年，神不断的呼召他们，要成为，要把以前那个束缚，把以前那个奴役的关系拿掉。神赐给里面不是一个束缚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乃是一个使你们成为儿子女儿的心，是一个在英文当中讲到一个 sonship 或者是 adoption， 是一个收养，是一个成为神子女的一个心，就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了，不再是奴仆了。那同时在旷野当中，神呢也呼召说要预备主的道路，要修直主的路。那我们在罪恶当中，我们在弯曲当中，但是神要使我们成为正直，这是给我们救赎，给我们纠正，给我们归正的这样一个道路。那么呢，神也透过新约当中的第一个先知，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在降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那个旷野里面有人声在叫的那个人。叫什么呢？你们要修直主的道路，要预备主的道路。那么在那个地方，他就传他的道。他在旷野里面传道的时候，他讲的话，他常常讲的话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但同时他也常常预备自己，是为了主耶稣基督预备。他常常讲说：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我呢是在他前面来的，比他早几个月出生，但是呢我是在他后面的，他会在我前面，因为他本来就在我前面，因为他是从亘古就有的，所以他慢慢慢慢就展现出耶稣基督的身份来。他说他来只是来为耶稣基督做预备的。 那么耶稣基督真正来在旷野的时候，他说在那个地方他常常就是跟天父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并且呼召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呼召我们跟他一起在这个天国当中与他一起的荣耀。他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常常所做的事情就是预备自己，常常是跟天父之间有亲近的关系。圣经里面讲他一个习惯，他很清早的时候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他说这个前面做了很多的事情哈，前面他又一病又赶鬼非常忙碌，但是第二天早晨呢天未亮的时候他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而且这一开始他出来预备自己的时候，在旷野地方去，圣灵把他引到旷野地方去，去接受一些苦难，接受一些甚至试探，接受一些磨练。那神也呼召我们接受同样这些的磨练，所以这些的声音都好像从旷野里面传出来的声音，我们都应该听的。我们听了这个声音就应该悔改，听了这个声音就应该向往那个自由，听了这个声音就应该好像从弯曲当中走到神的正直当中来，听了这个声音就应该来预备我们去迎接主耶稣，就来预备我们跟耶稣在一起与他同得荣耀，我们就应该有这样的反应。可是呢从古到今也有很多人听了声音就好像充耳不闻一样，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也许在想都是旷野里面，我们今天住在都市，我们不去旷野，旷野里面那么多声音我也不一定听得见。那这样的拒绝，这样的一种冷漠，不光是我们有，前人也有，后面的人也还会继续有。那么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有些人是不听的，有些人明显有很多神的声音常常在他的耳边去萦绕，常常去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这些人就是不听的。这些人不听呢，神给他们他一个比喻啊，说是什么呢？他们怎么不听呢？说他像这个连这个驴啊，连这个牛都不如，因为牛和驴啊还认识自己的主人，但是呢，这些人好像连自己的父亲、连自己的主人、连自己的老板、连自己的父都不认识。那么，这是神对当时不听的人的一个谴责。那还有一些不听的人呢，他们会找出很多很多借口来，说我听不见或者我不愿意听。其中一个借口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借口就是谁替我们上天去取下来，说我可以听见呢？好像神的话是很远的，是从天那边来的，他讲什么我听不见，你们有谁去天那边给我取过来我好听呢？或者是太远了，在海那边，谁可以过海了取过来是我可以听见而遵行呢？神的回答是什么？不，不需要有人到天那边去，不需要有人到海那边去给你取过来，神的话就在你这边，神的话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这是神的话的一个特点。所以保罗也援引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不用了，你不用到天边，不用到海边去取，神的话就在这里，你现在就可以遵行。耶稣基督就在这里，他的声音就在这里，他的福音就在这里，离你们不远，你们是可以得到的。你们口里面承认，你们心里面相信，你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福音的，因为他离你们不远，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远。圣经也一直告诉我们说，我们口里面相信，心里面承认，就可以得救。那么得救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上个礼拜非常荣幸呢，请到这个 CIU 以前的教授Dr. Larry Dixon 跟我们分享了，那得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复习哈，大家还记不记得得救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人，第一条是什么？有人还记得吗？得救意味着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和平的关系，不再是敌对的关系，因为我们以前是仇视神的，是神的敌人，但是神现在跟我们和平和好了。得救也意味着我们被买赎回来，我们的罪债被偿清了。得救也意味着我们以前处在危险，处在灭亡的境界，现在得到拯救了。得救也意味着神想要我们，神甚至在我们的周围用歌用喜乐充满来环绕着我们。得救也意味着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目标， 所以神的这些声音透过各种各样的声音不断地传到我们身边来，有通过先知的，有通过牧师的，有通过教授的，有通过周围的环境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哈，我们这个得救是有盼望，而且呢我们得救是有机会，所以我们常常听到神的声音。得救了之后呢，就好像Dr. Dixon 所讲的一样，就好像这个人一样的，哦，得救了，非常的高兴一样的，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那么这个喜乐的事情，喜乐的资源，喜乐的信息从哪里来呢？神告诉我们，这个声音是无处不在的。所以我们看一看哈，他说神呢借着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当然他接下来描述一下他的儿子是什么哈，他早已立了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他既洗净了人的罪呢，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跟我们讲话呢？他的方式今天我们就会看得非常的丰盛。我们透过先知的言语，透过神给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就看到神这个救赎的信息，这个喜乐的信息不断的传到我们耳边来。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在听，我们究竟听到什么，我们听到之后有什么样的回应。那么神讲话的方式有哪些呢？我们看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类哈，一个大类呢是普遍的讲话，一个大类呢是特殊的讲话。通过普遍的讲话他怎么讲话呢？他说有些事情就显明在我们的心当中，就是你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我们的良心还没有被狗吃之前，还没有被玷污之前，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如果你看到这个街边有一个小小孩，小婴孩，但是好像有人去欺负他，你就会觉得这是非常坏的事情。人家手无寸铁，这个婴孩孤儿寡妇这么软弱的，你还去欺负他，这是坏的事情。你给他甚至假的疫苗去给他注射，或者是假的奶粉去给他吃，我们知道这是坏的事情，这不需要经过很多高等的教育，或者相反那些高等的教育反而把人教坏了。那我们不经过那些社会的教育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知道哪些是好哪些是坏，所以显明在人的心里面。同时我们借着所造之物也可以晓得，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就问它是从哪里来的，它是谁做的，那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创造者在那个地方。同样的道理，越复杂的东西越需要一个创造者。那我们看到非常奇妙的人体，非常奇妙的日月星辰，你听到那个鸟语花香的时候，你就会思考，哇，这么美妙，这是谁的世界，这是谁所创造的，这个声音从哪里来，这个声音要呼唤我到哪里去，你会思考这是神的声音，这是神呼唤我们的声音。环境上面也是，当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很自然，哎，好像一步一步的安排就那么去做，你一看到这好像是神的一个带领，神的呼召就出来了。当然这些所有的呼召它是有它的优先次序的，有一些是要通过去检验的。那么另外一个大类的呼召是什么呢？一个声音是什么呢？是特殊的一个方式。比如说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什么话，那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儿子所讲的话，记得在圣经里面这是准确无误的。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也常常讲到，是说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应该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又有耶稣基督做房角石，那里的使徒和先知是作为一种代表，使徒是代表新约的，先知是代表旧约的，那这个圣经是代表神写出来的道，那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声音，也是我们最常用也是最多频率听到神声音的一个渠道，就是透过写出来的道，圣经。同时也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我们听到神的声音，我们谢谢 Peter 弟兄和 Win 姐妹给我们教会两本这样的书哈。有谁来想要看可以找我借哈，我已经看完了，我也可以跟你分享那个书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一起的探讨你看了之后。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它就讲到神的声音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这种表现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异象和异梦。那有很多的人呢，他就在这个梦的期间，他就知道这个是耶稣基督在跟他讲什么。他常常讲的话是什么呢？你去什么地方去找另外一个人跟他谈圣经，或者是圣经里面曾经讲过什么的话，在梦中这个像耶稣基督的人就会告诉他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在异梦当中，这个异梦常常是把你引回到圣经去的，引回到神的福音当中去的。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在调查了很多很多之后呢，他就讲了一个最后有一个原则，他就总结出来一个原则哈。他说这个异梦啊有很多的特点，其中一个特点也是他在观察在解释这个异梦当中所持守的一个原则是这样的，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他说异梦与圣经包含的应许是有关的，如果异梦中见到的耶稣与我们从圣经里看到的耶稣不一致，那么这个梦就是假的。在异梦中如果耶稣的计划他的目的他的个性有变更，那么很明显这个信息不是来自于上帝。相反，保罗提醒我们，撒旦会把自己伪装成光明的使者，虽然上帝借着异梦和异象形式，但是许多的邪教也会使用这些，所以呢，用圣经来检测人所见到的是十分必要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做了一个异梦，你要检测一下他所说的事情跟圣经是否一致的，如果不一致，对不起，那是不对的。那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没有，我就经历过哈。有人呢就会告诉我，神呼召他做什么，神呼召他做什么。那当我听到神呼召他，他说我在这个苦难当中，我经历了很多，我看到了很多这个弱势的群体，看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看到一个这些就是弱势的人，我就觉得神呼召我要去照顾这些人。等我这个困难结束之后，我在这个困难当中经历了很多这个弱势的群体，等我这个困难结束之后，我要去照顾这些人，神呼召我去。我说感谢主，谢谢神呼召你。我说神不光呼召你以后去照顾他们，神说不定呼召你现在就可以去照顾他们。他说那我现在怎么照顾他，我现在都还自身难保呢。我说你现在可以为他们祷告，就像温姐妹上次挑战我们一样，我们可以为这些穆斯林来祷告。我们虽然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但是我们现在的时间，我们下午你喝茶的时间，正是他们可能会做梦的时间，那你就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说不定耶稣基督真的耶稣基督，而不是其他的什么灵体伪装成的耶稣基督，那个真的耶稣基督就在他的梦中向他们显现，就把他们带到神的道理当中来。那我也听到神的其他的一些验证，比如说有的人就讲我被感动跟某某某要成为谈恋爱的关系啊，那另外一个人没有，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就要通过圣经话语的检测。有的更加荒唐的是，已经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他说我祷告我有平安，我要跟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姐妹去谈恋爱去结婚啊，他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有很明显的话，信和不信的人不能够共赴一轭。当你这么讲，当你这么宣称，有人宣称说这是从神而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辨这不是从神而来的。神不会呼召一个人去跟一个未信的人去成为配偶，神不会这么去呼召。那么这就说了我们刚才这个顺序了。当然我们还有通过其他的一些，在你祷告当中的时候，神给你平安，你就知道这样去做是可以应当去做的，或者神给你不平安，你就知道这样做是不妥当的。那么就像诗篇里面所讲的一样，在十九篇的第七章在七节之后到第十四节，他曾经这样讲，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当中，神会有一些拦阻的。如果我现在就很想要向老婆孩子生气了，神会拦阻我了，神会告诉我不要轻易发怒，这是从神而来的话语。所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哈，有很多的事情神的声音会到我们的耳朵边来，还有很多这个教会的印证，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事情你可以去找教会的带领人，那教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比如说像耶路撒冷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带领人开会得出一个结论，形成了一个决议，把这个信就写出去了，大家看到这个信就非常的欢喜，因为这是神所指派的带领人，无论他们是使徒，他们是长老，他们是执事，还是什么样的是监督，无论是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也好，但是神就呼召这些人成为带领人。那么他们形成了这个决议，大家看了圣经里面记载，大家都心里面欢喜， 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印证，知道这是从神而来的声音。所以神今天通过各种各样的声音来呼召我们。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同时也发现一样的原则也适用在以赛亚身上，也适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以赛亚今天究竟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呢？以赛亚他第一个声音，我们今天会看到以赛亚听到了几种声音，跟神之间有好几个的回合，同样的原则不断的体现出来，怎么样去听神的声音，怎么样去明白神的计划和旨意，怎么样去听从神的计划。那么呢，第一个声音好像是非常轻微的一个声音，甚至都是没有声音出来的一个声音，但是以赛亚还是听见了。他听见什么呢？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你说我没有听到声音呢？但是以赛亚听到了，以赛亚看到了。以赛亚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王轰然倒塌，看到另外一个真正的王坐在宝座上面。刚才我们看到以赛亚是什么样的人呢？哈，以赛亚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几朝的元老。圣经里面记载，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就说了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但是圣经里面还有一个王，还有一个王是在以赛亚就是给以赛亚造成很多逼迫的一个王，是西西家的儿子，叫马拿西。所以你如果把它全部数过来的话，是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和马拿西。所以这五个王朝差不多60多年以上以赛亚服侍的期间。在这个期间，他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那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们的王要崩了，而且这是一个好王，是一个很强壮，是一个非常强盛，是一个以色列人非常尊重的王。我们看看他做了什么事情。乌西亚在历代志下以及在列王记里面都对他有一些的记载，那我是挑一些重点给大家看。乌西亚是什么样的一个王呢？这个王倒塌的时候，给以色列人、给犹大人、给以赛亚个人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是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王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王，非常厉害的一个王。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个运动哈？如果你喜欢的话，有人不喜欢的话，说昆明又来了，就是有没有其他的例子啊？你知道 Steve Kerr 是很厉害的哈，他第一次当主教练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一个王，好像一个王朝要树立起来，就拿了很多的冠军哈。但是后来他身体的原因，他生病了。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教练出于某一种原因，然后就不能当教练了，暂时就不能当教练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他手下打球的那些人，球员还有其他的教练、副教练，还有其他的分管的那些教练，他们有什么样的场景？他们会很慌张，对不对？他们会担心这些球员现在听谁的，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打球。那乌西亚比 Steve Kerr 更厉害哈，乌西亚比奥巴马、比 Trump 更厉害哈，乌西亚可能比这些人都更厉害哈。那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你可以看一看，他上任的时候就定义要寻求神，他就开始寻求神，就有一些举动出来。这些举动出来之后呢，比如说破除偶像啊，比如说让大家去看圣经啦、那个时候的圣经当然就是指这个摩西五经的这些圣经了哈，就是那些圣经，让大家去祷告啊，让大家去按照神的方式，用这个祭司、用利未人来神的圣殿当中服侍，有什么样的事情就去找神所高立的那些带领人来解决。他就用这些方式来寻求神，神对他有一个回应。神做了什么事情呢？神帮助他，帮助他做了什么事情呢？帮助他，你看军事有攻击别人然后得胜，然后建筑又很坚固，然后又在旷野里面又挖了很多的井，又农业又很发达，经济又很好， 又在地方又有这个畜牧业，又有农业，又有军兵，又有巧匠，又有这个，你用现在的话来讲的话，这个建筑业很发达，这个农业很发达，畜牧业很发达，然后纺织业各样的这些这些都很发达。然后你看这个圣经里面不断出现又又又，所以神在很多的事情上面都祝福他，就是这样一位王。这个王得了非常的帮助，得了非常的帮助。这个王崩的那一年，以色列人看到什么？犹大人看到什么？以赛亚个人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其他人可能非常的恐慌，我们这么好的王要崩了，而且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去崩的，神可能要惩罚我们了，神可能把这些祝福都拿走，有什么特殊的方式崩的呢？是一个很骄傲的方式崩的，他强盛起来就心高气傲。乌西亚王在定义寻求神的时候，神使他得了很多的帮助，但是他心高气傲的时候，当他说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我的能力的时候，无独有偶哈，在差不多100年之后，这个是主前700年左右发生的事情，在主前600年左右的时候，犹大那边就出了一个强敌，那个强敌是巴比伦这个国王，巴比伦王的那个尼布甲尼撒那个国王，跟他的是非常类似的一个事情，在那个国度当中，他就有很强的军事、很强的经济、很强的政治。但是有一天，他说：“看来我一手所建造出来的京都，就是指那个时候的巴比伦的首都，应该是在尼尼微或者附近，就好像现在的纽约一样。”比现在的纽约更加的强盛，更加的繁荣。他说：“你看到我一手所造起来的、建造起来的京都，就好像乌西亚一样，就心高气傲。看到我有这么好的成就的时候，神就说：‘你有什么资格骄傲？所有的这些难道不是我给你的吗？’今天回想一下，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回想一下，我们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你的事业很成功吗？你的家庭很幸福吗？你的子女很优秀吗？或者你的老人非常的喜乐吗？或者你做的事情非常的顺利吗？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思考一下，有多少是可以归功于我们自己的？是的，你也许非常的努力，是的，你也许非常的敬虔，是的，你也许跟神的关系特别的好，是的，你都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我想请问你一下，有很多其他人也做很多的努力，对不对？是不是所有做努力的人都拿到了你所拿到的？不一定吧。如果你今天拿到那些顺利的、亨通的事情，感谢神。但是同时我也要警告你，那是神的恩典。就像神施恩给乌西亚一样，就像神施恩给尼布甲尼撒一样，就像神施恩给你我一样。当我们心高气傲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崩的，神会让我们崩得很难堪的，神会让我们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去崩的，会以一种非常羞辱的方式去崩的。乌西亚就是这样众人的羞辱当中崩下去，尼布甲尼撒就是在众人的羞辱当中崩下去，崩到旷野当中几年，就像牛一样去吃草，指甲长得像鹰爪一样，头发伸得特别的长。而乌西亚呢，就得了一个人见人恨的、人见人嫌的一个病。当时他得了什么病？起了麻风病。所有人都知道，从前这么大的一个王，从前这么大的一个王，现在要崩，而且是以一种神很嫌弃的方式崩掉了。那么现在大家听到什么声音呢？大家听到声音，完了，以色列完了，犹大完了，我的家庭完了，我的国家完了，是这样吗？对，也许大部分人就是听到这样的声音，但是以赛亚听到的声音不一样。以赛亚听到什么呢？我看见王、主、神、耶稣基督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圣殿，他的荣光遍满了圣殿。这是以赛亚所看到的，这是以赛亚所听到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听到什么？你的生命当中有那么多的顺利吗？或者你生命当中有那么多的坎坷吗？或者你生命当中究竟是谁在掌权？你的王究竟在哪里？是你所依靠的那个靠山究竟在哪里？那个靠山如果倒塌的话，如果你的事业今天被人拿走的话，如果你的顺利今天出现坎坷和曲折的话，你真正的王在哪里？你生命的信仰，你生命的动力，你生命的源泉，今天会轰然倒塌吗？我希望你不会，因为我知道你听到以赛亚所听到的声音了，你看到以赛亚所看到的那个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这位主今天也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面，他是你的主。如果你知道他是你的主，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不会像你从前面对困难那样的无助，不会像你从前那样的沮丧，因为你知道主在宝座上面。那么他还听到什么呢？他听到有人在赞美主，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是他所听到的，他看到主在高高的宝座上面，他听到有人在赞美主。啊，这个声音好像更容易听到一点哈，你常常听到人赞美主吗？我们刚才就听到，对不对？我们刚才就听到赞美主，我们刚才听到赞美主的奇妙，赞美主的智慧，赞美主的时间，因为万物都是有时的，我们的时间恐怕不一定是神的时间，但是神的时间是何其美好，它使万物成为美好，各有其时，这是神的一种荣耀。你听到诗歌去称颂神的时间，称颂神的智慧，称颂神的计划的时候，你跟以赛亚一样，他听到，你也听到。你今天听到别人说圣哉圣哉圣哉，赞美神的时候，你的回应是什么呢？而且你也看到有一个人，这个撒拉福，这是一种灵体，他会讲话的哈，他有六个翅膀，这是以赛亚所看到的，也是以赛亚所听到其中一个撒拉福跟他讲说你这个要洁净，要洁净。那么这是他听到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三个声音。那么他听到的第二个声音呢，是群体大家一起在那里赞美主的一个声音。这个赞美主的声音呢，是从撒拉福发出来的。这个撒拉福很有一个特点，圣经里面描述呢，他有六个翅膀，有两个翅膀呢遮住自己的脸，两个翅膀呢遮住自己的脚，有两个翅膀呢去飞翔。那当然有解经学家就有不同的解释了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解释啊，这种解释呢当然不是直接从圣经来的，但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你如果觉得有道理的话，你就可以去思考神其他的话语来跟他印证，看是不是正确的啊。其中一个解释呢是说他见到神的荣光，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见到圣洁的主的时候，我们都会自惭形秽，我们甚至都不敢看他。以赛亚甚至说我要死了，祸哉我要死了，因为我眼见万军之耶和华，我见到这个圣洁，我看到自己的污秽，污秽和圣洁是不能在一起的，除非有人来洁净我，如果我不得洁净的话，我在这里会灭亡的。那么撒拉福大概也是这样的观点，我不敢去看这个洁光，我不敢去看这个圣洁，因为太圣洁了，我不敢去看他，所以他遮住他的脸面。第二个，他遮住他的脚，这个脚呢是用来就好像服侍的，用来服侍的这个脚，也就是说这个撒拉福或者天使或者我们人去服侍神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可能的骄傲，就觉得我服侍神这么多，我做这么多事情，我努力了这么多，神应该给我一些好处吧，神应该看重我的一些东西吧。但是撒拉福不这样，撒拉福说我的服侍不算什么，我的功劳不算什么，我的努力不算什么，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他遮蔽起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你为神做了什么事情呢？感谢神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当仆人来到主人的面前的时候，他难道会讲说我做了什么事情，请你来，你应该奖赏我吗？ 不，主人可能会跟他说，仆人做这些事情是应该的。你真的相信我们是神的仆人吗？如果你真的相信我们自己是神的仆人的话，我们就不会到主人面前去邀功请赏。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应该的，是应该的。那么还有两个翅膀呢，是用来飞行，是来环绕，是来赞美神的，是来赞美的，是把大家调动起来，让大家一起来赞美神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在生命当中也有这样的看见，看到我们自己的污秽，把它遮起来，求神来赦免我们，求神来洁净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渺小，看到我们自己仆人的身份，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隐藏起来，在神的面前，神知道的，不需要我们去邀功请赏，不需要我们去炫耀什么，但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来赞美他，来称颂他，因为他是配得我们赞美称颂和敬拜。那么第三个声音，神让以赛亚听到什么呢？听到什么？你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当然这是他自己的反省了哈，他也许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么他听到什么呢？他除了听到神权柄作王的声音，他除了听到神圣洁我们污秽的声音以外，他还听到神对我们的污秽有一个解决方法的声音。这个声音是什么呢？要洁净，要洁净，要洁净。这个洁净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撒拉弗这个词在以赛亚书里面出现了好多的次，在旧约圣经里面也出现其他的字，在这里翻译成很美妙的一个图片，好像是一个天使一样，有翅膀在这飞翔，在这里赞美神。但在很多其他的地方翻译，你知道翻译成什么吗？翻译成火，翻译成烈焰，翻译成火烧，翻译成火舌，翻译成痛苦。在其他的地方，撒拉夫他有这个意思，他是用火锤炼出来的，用炭来沾我们的嘴的，是在痛苦当中来洁净我们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这个污秽需要除掉，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但我们天天洗澡的人哈，你估计你还不会觉得很脏哈。但如果你长久没有洗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去洗的时候会发现很痛苦的，或者不一定是那样，或者你做一个这个小孩子们玩的那种纹身哈，不是真的纹身的，纹身可能弄了之后你就不能洗掉，但是小孩子们玩的真的给你盖一个章或者那种纹身的话，都很难洗下来的。有没有试过？我就试过，跟我的小孩上次我们做的那个纹身，我花了一个多礼拜才给他洗下来，怎么刮怎么洗，而且刮的时候他也疼的。而且我不知道你在这个看不看C.S. Lewis 的一本书哈，叫做《纳尼亚春秋》，那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就讲了一个人哈，这个人呢，他后来变成一个龙了，变成一条龙了哈，但是他非常渴慕自己可以重新变成人，变成小孩，但当然这是个童话故事哈，但童话故事里面反映出他的神学思想来。那么呢，这个象征着神的这个狮子就过来了，阿斯能就过来，就说好啊，我可以把你的皮肤重新还原成非常娇嫩的那个小孩子的皮肤，把这个龙的鳞片呢哈，就一个一个剥下来。所以开始呢，那个龙呢知道这个方法，好吧，那我自己试试看嘛，那就剥嘛，自己剥了，剥了没几天又长起来，剥了鳞片又长起鳞片了，怎么也剥不干净。后来阿斯伦过来说，我来帮你剥，哇，就给他给扯掉，非常痛苦的，因为你自己剥的时候你疼嘛，你不敢用力嘛，对吗？就是这样的。当我们有一些罪恶的时候也是，当我常常容易去欺负别人，或者是向别人生气，或者是背后说人，或者是很骄傲，或者这些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许还不是真正的意识到，因为我们想尝试去改的时候总是改，然后又回头，又改又改不了。一定要等到神重重的一鞭子过来，一定要等到神像乌西亚那样使他得大麻风，一定要等到神使我们羞辱，实际上等到神使我们在众人面前那样丢脸的时候我们才吗？不要了，弟兄姐妹，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中文常常说吃一堑长一智，对不对？这些人吃了多少堑呢，也不一定长多少智， 但是你看到别人吃一堑的时候，如果你真是聪明人，你看到别人吃一堑，你就帮他长一智吧。如果看到别人骄傲被神打压，如果看到别人生气然后被神打压，如果看到别人背后说人就被神羞辱，如果看到这些事情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长一个心眼，我们可以看到求神使那样的羞辱不要临到我们了，求神不要使那样的羞辱来真正唤醒我们那一天，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了，我们提早就可以悔改了。这是以赛亚所听到的第三个声音，以赛亚听到了，这炭，这个火炭沾了你的嘴，你就洁净了，你就洁净。那以赛亚听到的第四个声音是什么呢？所以神不光是让人听到他是掌权的，不光是让人听到他是圣洁的，他是值得赞美的，不光是让人听到他是赦免的，同时让人听到我们是一个目的的，就像 Dr. Dixon 上个礼拜讲的一样，我们是有生活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神的声音就在这里，谁肯去呢？我要差遣谁呢？差遣是谁？你今天得了医治，你今天得了治疗，你今天得了赦免，你今天得了原谅，你今天得了永生，这么美好的消息，你希望你所爱的人也知道吗？从前你不爱的人，你希望神所加给你的爱，产生他的爱心，开始爱他，开始把这个爱的信息传给他，开始把这个赦免的信息传给他吗？神说这就是使命，神说这就是你生活的目的，这就是你有一个目标，你的目标就在这里。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以赛亚听到的第四个声音，神要差遣，神要差遣，神说我差遣谁呢？谁可以去呢？去传这个美妙的信息。那么感谢主，以赛亚听到这四个声音，我们今天透过以赛亚也听到这四个声音，我们每一天透过你生活的环境，透过你周边的人，透过你的政府，透过你的学校，透过你的公司，透过你的老板，透过你的同事，透过你的下属，透过这些人，神可以调用所有一切的这些资源跟你讲话，只要你轻轻地听，只要你愿意去听，只要你听了之后愿意把它拿去跟圣经的原则去对比，你愿意听了之后而且要听从，不光是听到，听从。你今天听到神是掌权的，那么我听从他就应该让他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你今天听到神是圣洁的，神是赦免我们罪恶的，那么我们听从他就应该把我们的罪拿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圣经里面甚至讲有些罪是要拿到弟兄姐妹面前来认的，所以在神的面前认罪，有一些罪要弟兄之间彼此认罪，互相代求，神就医治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听到这个赦免的信息，听到这个呼召我们悔改的信息，我们听从了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有一个听从的心，就去寻求神的赦免，就去接受神的原谅，甚至把这个原谅和赦免可以延伸到其他人的生命，如果有别人得罪你的，你也主动去跟别人和好。我们今天也听到神的声音说我差遣谁呢？神就是跟你和我在讲，就是要差遣你和我去把这个原谅的信息、和好的信息、爱的信息、真理的信息告诉那些还不知道的人。感谢神。那么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继续回味我们听到神的什么声音，继续挑战，继续在神的面前立志，求神给我们力量去听从他的声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的声音让以赛亚听到，你的声音透过以赛亚以及众先知让我们今天听到，我们听到你圣洁，听到你的掌权，听到你的赦免，听到你的呼召，听到你的差遣，我们愿意听从你，愿意就去，愿意就去接受你的赦免，愿意就去洁净自己的罪，愿意就接受你那个非常痛苦用火烧的炭来沾我们的罪， 的那种痛苦式的洁净，求主来洁净我们。我们若是有什么样的罪，我肯定我们是有各样的罪，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以赛亚一样，他知道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我们今天也是同样，我们求你就来洁净我们的罪，呼召我们悔改，呼召我们与你和好，呼召我们与人和好，用你的火的炭来沾我们的罪，用你的痛苦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临到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悔改，为的是让我们得赦免，为的是让我们得生命。谢谢你给我们得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